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荣幸欢迎各位参加一场全球青少年祈祷会。演讲者是罗素·纳尔逊会长和他太太温蒂·纳尔逊姊妹。演讲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和领袖都收睇緊，透过互联网和其他方式参与。无论你们在哪里或者用什么方式收睇这场祈祷会，我们都很高兴你们参加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由于你们渴望透过主所拣选的仆人来聆听主的说话，你们会蒙得莫大的祝福。今天除了有纳尔逊会长夫妇在场之外，在台上还有总主教团以及总会女青年、总会男青年和总会主学会长团的成员。我们的先知和总会会长纳尔逊会长主领这场聚会，他请我十二使徒定加州的克里斯多长老介绍今晚的程序。这场祈祷会的音乐是由来自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联合福音进修班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阿伦·桑德斯弟兄和杰伦·潘弟兄，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姊妹和林达·麦格斯姊妹。唱诗班会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来揭开序幕，献唱之后由来自犹他州南海兰支联会的祭司克拉克·林德弟兄做开会祈祷。
我哋天上慈悲嘅天父，我哋非常感谢今日一个咁奇妙嘅经验，可以去参与呢个祈祷会，去听到嚟自立意信会长嘅同埋姊妹立意信姊妹嘅信息。我哋都非常感谢，有佢哋去喺唔同嘅日子当中去努力咁去为福音入边当中，可以去保护佢哋啦，可以去抵抗嚟自撒旦嘅诱惑，亦都可以因为佢哋有美好嘅榜样，可以作为其他人嘅榜样。我哋其后有圣灵同我哋喺埋一齐，使我哋都可以啦，有可以见证呢个真理嘅真实性，我都可以接受到你嘅爱，亦都非常感谢立意信会长同埋立意信姊妹佢哋去牺牲佢哋嘅生活。我哋都感谢有赎罪，亦都希望可以用赎罪嘅力量啦，去帮我哋去进步自己。我哋都感谢可以有所有自己嘅祝福，亦都可以用呢啲祝福啦去帮其他人。我哋以上所做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感谢你。福音进修班唱诗班而家会献唱《我们向你祈祷》，一首歌是由立意信会长填词。跟住我哋蒙福能够聆听立意信会长同温蒂立意信姊妹演讲。喺佢哋嘅信息之后，我哋会一齐唱闭会圣诗。圣诗将会由立意信会长宣布。跟住由犹他州北里海支联会嘅玫瑰组女青年安妮确斯姊妹做闭会祈祷。
We thank thee for
我非常感謝我哋呢個福音班唱詩班俾我哋嘅呢個開呢個唱詩，感謝大家。當我去睇到呢個會議中心嘅時候，充滿咗你哋美麗嘅後期聖徒，我一直得到我一直期待嘅一個大家庭。今晚亦都22,000人同我哋喺埋一齊。我唔知道喺其他地方有幾多千千萬萬更多嘅年青人同我哋喺埋一齊。劉別信姊妹同我其實非常高興今日可以同大家喺埋一齊，我哋好鍾意同你哋喺埋一齊，就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青少年，同埋你哋嘅教師，同埋你哋嘅父母。我哋希望可以聽到你哋每個人分享準備呢場全球祈禱會嘅經驗，聽下你哋點樣每日去研讀摩爾門經，同樣同埋點樣去祈求可以聽到主渴望教導你哋嘅事情。再一次感謝你哋充滿感情咁去唱出呢個開會聖詩，亦都有關你哋嘅會眾唱詩。感謝你賜我神賜我們先知呢首聖詩。呢首聖詩嘅歌詞總會令我哋回憶起先知約瑟斯密，我哋十分之感激佢。佢確實係呢個最後福音期嘅嗰位先知。試諗諗，佢受到使徒雅各以下呢番説話所啟發嘅時候，同你哋都係差唔多嘅年紀。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问神。这句说话驱使年轻的约瑟走入附近的树林里面，他在那里向神尽诉心声。天上的门打开了，约瑟见到父和子，并且了解到要去哪里去寻找他问题的答案。现在我恳请你们每一个人去效法少年约瑟他所做的，将你们的问题直接在祈祷里面带到天父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求祂去指引你们。你们可以在现在这个年纪就自己学习怎样去获得个人启示，在你的一生当中没有东西会被这件事带给你带来的更大改变。我应许你，不是坐在你隔壁的人，而是你自己。无论你在世界哪一个地方，无论你目前在圣约道路上的哪一个位置，就算这一刻你并没有专注在这条路上，我都认许你，只要你真心和持之以恒地去做所需的灵性事工，去培养至关重要的灵性技巧，就是学习怎样聆听圣灵的低语，你就会得到你一生中所需的一切指引。你将会依照主的方式和时间表得到不同问题的答案。还有，不要忘记父母和领袖给你的忠告，他们都有为你去寻求启示。当你知道你的人生有神的带领，无论将来遇到怎样的挑战和失望，你都会感到快乐和平安。而家我想同各位倾下世界上最困难的挑战、最伟大的事业和最重要的事工。我哋想邀请你哋会当中嘅成为当中嘅一份子。我邀请了温蒂纳尔逊姊妹去为这个重要的讯息做一些背景的说明，有请纳尔逊姊妹。
亲爱的年轻姊妹，我想分享我和我先生有一日开住越野车穿越犹他州沙漠的所见所闻来开始。在秋天很漂亮的一日，我们喜欢被金黄色华丽的树林环绕，树又高又直，伸延到天空。然后驾车转了个弯，我见到一棵树令我想起自己， 同谂起喺好多联谊场合我会有嘅感觉。
Do you know that feeling？
你会唔会都好熟呢种感觉呢？你望向四周，每个人都又高又大，高入云天。他们似乎在每件事都得心应手，穿着完美的衣服，永远都谈吐妥当，没有烦恼，完全服从，好像他们的一生从未犯错。之后再看我们自己。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是时候停止将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停止对自己或其他人有这些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其他人并没有他们表现出那么完美，而我们亦没有自己想象中有无可救药的缺陷。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做着那些在前身答应了天父，甚至立约承诺我们在今生地面上会做的事。让我问一下大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些什么呢？好希望可以在 YouTube 提一条十分钟你们前身的片段。先知约瑟斯密教导，假如你可以凝视天堂五分钟，你所学到的将会比你用一生钻研一个课题所学到的更多。所以试想一下，你可以凝视自己前身十分钟。我们都知道主睿智地在今生和那些记忆之前放了一道幔子，但是假如你获准看到前身的十分钟，想象一下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影响，你会选择看哪一个十分钟呢？我相信假如你见到自己和天上的父母以及耶稣基督一起住，假如你观察到你在前身做的事，看到自己向其他人包括你导师老师作出的承诺甚至立约，假如你见到自己勇敢地向攻击真理的事物作出回应，英勇捍卫耶稣基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意志，永恒目光去克服所有混乱、疑虑、挣扎和问题。没错，是全部。当你记起那些你讲过在地球上你会帮助的人，那些你同意去经历的痛苦，以及你现在经历着或将来要面对的困难，我相信你会说，哦，我现在记得了，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在主的帮助下我一定可以做到。现在我邀请你们去思考另一件事，我很喜欢想象每一个人的灵魂来到今生都会伴随着一个卷轴，标题是在今生要做的事。那我讲一下在卷轴上面可能会出现的什么呢？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卷轴上一定会写的五样东西。首先，你来到世上接受了一个骨肉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二，你来到这里接受考验。是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些考验通常需要我们去学习控制有可能会失控的身体欲望和情感呢？假如你现在受困于任何成瘾的后果，或为任何严重但未悔改的罪苦苦挣扎，我鼓励你去跟主教倾谈，帮助自己卸下重担，在今日主教持有的圣职权约可以帮助你。第三件事，在地球上做的事是选择跟从耶稣基督，如同你在前身捍卫他一样。第四，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选择每日悔改，以及每星期领受圣餐。当你这样做，你会在灵性上被治愈，变得坚强和能力被扩大，最终被圣化，获得超成。现在是第五样，是寻找和完成你今生的使命。 亲爱的年轻朋友，你和我在前生都已经被给予今生在地面上要完成的奇妙使命。我们有机会达成今生的使命，但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的，没人可以逼我们。我们有权选择权去选怎样运用我们的时间、精力、才能和资源。事实上，我们选什么都是考验的一部分。你和我都会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竭尽所能去达成我们在来到地面上的使命呢？在你沉思前一条问题，我们稍微转一转焦点，讲一下为什么你会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来到地面上，这个在 地球历史上独特的时间，为什么你这一刻在地球上呢？为什么你不是在1880年出生，或者距离今天的30年前？让我向大家分享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令我亲身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出世。我们经常说到生活在这个后期时代，我们是后期圣道，但是或者这个时代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后期。在2013年6月15日的24小时里面，我和我先生在俄罗斯莫斯科的经验令我体会到这项真理已经成为现实。当纳尔逊会长和圣职领袖会面，我很荣幸可以和其他100位姊妹见面。我爱俄罗斯的姊妹，他们非常独特。在我站上讲台开始讲话，我发现自己讲一些从来没有预期过会讲的内容。我说，我想通过你们的家系来认识你们。当提到你家长祝福词宣告的支派家系，请起立。便雅悯有几位姊妹起身，但又有几位起身，里面多了几位，拿弗他利更多人起了起身。随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称由亚切到西布伦响起，在场的姊妹都逐日起身。我们当时都为见证到、感受到、学习到的事感到惊诧。在莫斯科的星期六，你觉得以色列十二支派有多少个支派代表会出现在这个5到100人的小型聚会里面呢？11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有11个支派代表聚集在一个房间。唯一当时没有出现的支派是利未。我很惊讶，同时亦觉得是一个令人感叹的灵性时刻。聚会之后，我和我先生立即前往阿美尼亚的叶吕温。我们落机之后，第一时间见到的人是当地的传道部会长和他太太。不知为什么，这位姊妹已经听讲到我们在莫斯科的经验，她非常快乐，还跟我们说，我找到利未支派了。当我们同当时的传教士见面，而其中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古尔伯特的长老咁啱就嚟自利未支派，可以想象我们第二日有几快乐。当我仲是小朋友的时候，在加拿大阿伯达的雷蒙德参加初级会，我学习到在救主第二次来临的后期时代，以色列十二支派将会再被聚集。这项真理令我非常兴奋，但同时都难以理解，所以可以想象到在24小时以内和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成员一起，我是有几开心。从那时起，我学习到我不应该要那些姊妹表明他们的家系，因为教长祝福是非常神圣，里面宣告的家系亦非常个人的。但是我真的很感激有这些荣幸，亲身看到以色列聚集的成果。那次经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内心和意念上从未减少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家确实是后期时代，在历史上面从未有似是今日这样的时代，从未有。在前身你和我都承诺要在地球上做一项伟大的事工，在主的帮助下，我们一定做得到。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多谢你，温蒂，我爱你。
Isn't she wonderful?
她是不是非常之好？我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现在的而且确是后期的时代，主亦正是加速紧去聚集以色列的事工。以色列的聚集在今日世界上正在进行最重要的事，没有任何事比这件更伟大、更重要、更崇高。如果你选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份子，你可以成为一件重要、伟大又崇高的事工入面的重要一份子。当我们讲到聚集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紧以下这项基本的真理：天父的每个儿女，无论在万子的哪一边，都应该听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然后他们自行决定是不是想了解多些。那些出自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就是那些个心最有可能转向主的人。主曾经讲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些属于以色列家族的人会更容易认出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并且他们会渴望被聚集到耶稣基督的羊圈里面。他们会想要成为他教会的成员，和他和天父立约，接受必要的教义。主话给先知约瑟斯密听，现在亦即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尾声，亦是他最后一次召唤工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去从大地四周聚集他的选民。今晚我向每个12至18岁的年轻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你们愿不愿意成为这个今日世上最艰巨的挑战、最伟大的事业和最崇高的事工里面的重要一份子呢？你们会不会愿意在这个时间、宝贵的时间去聚集以色列人呢？你们这班选民愿意帮助找出尚未听到这个复兴福音信息的选民吗？你们愿意成为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快行的使者吗？参与以色列的聚集可能需要你们去做出一些牺牲，甚至需要你们在生活中去做出一些改变，一定会需要你投入一些时间、精力和神所赐给你的才能。你们还有没有兴趣呢？想象一下，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和感到迫切。由亚当开始的每位先知都见过我们的时代，每位先知都提过我们这个以色列会被聚集，并准备世人迎接救主第二次来临的时代。想一想，在这个地球居住过的所有人里面，我们是那班可以参加这场最后最伟大的聚集的人，是几咁令人兴奋呢？我们的天父为这个最后的阶段保留了他大部分最高贵的灵，或者我可以说的是他最精锐的团队，那些高贵的灵，那些最精良的选手，那些英雄就是你们了。我见证这个聚集现在已经发生紧，还有这个聚集是真实的。在我出世的一年，教会成员是不够60万人，当时在南美洲还未有任何的教会成员。今日全球已经有1600多万的成员，而在南美洲就有将近300万的成员。当我讲给大家听，我在1979年担任总会主日学会长时候的一个经历。我当时受邀去参加教会领袖的一场聚会，当时总会会长宾塞金会长在这场研讨会里面去演讲。 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去祈求各国的门户会被打开，好使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传给世上所有的人。他特别提到中国，也要我们为中国的人民去祈祷。他还说我们应该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学习他的语言，为他们去祈祷和帮助他们。当我回到家，对我13年前过了身的太太丹柔说，金会长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在场的人去学中文。我没有听到他说每个人除了立意信弟兄之外，所以你会不会愿意跟我一起去学普通话呢？当然他答应了，同埋我们请了人去教我们普通话。在金会长提出请求的6个星期之后，我去到波士顿参加美国胸腔外科学会的年会。那日朝早，我在酒店房入面为中国人民去祈祷，就好像金会长要求的一样。我去参加当日的第一场会议，坐在会议室前排平时坐开的地方。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我开始在坐个位置的时候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当熄了灯准备播幻灯片的时候，我离开了个位置，然后静静地坐到会议室的后面，一个平时我不会坐的地方。当着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在一位华人医生的旁边。他介绍自己是来自中国北京的吴英海教授。在一个愉快的对话之后，我邀请他来盐湖城和在犹他大学医学院做一次的讲座。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讲座也都十分精彩。跟着他就回了中国。之后没多久，他邀请了我去中国济南的山东医科大学去担任客席教授。这次延伸到更多的邀请，去到中国另外两间大学去担任客席教授。这些在我的专业上的这么奇妙的经验，都是发生在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下组之前。而最清楚的是，中国一群外科医生邀请我为一位享负盛名的戏曲演唱家去做一次开心手术。我做了那次的手术，亦都十分感激这次手术非常成功。咁啱嗰次就是我职业生涯入面最后一次的开心手术。时至今日，我已经为中国人民祈祷将近40年。我很高兴能够结识到在中国医学界的同僚和其他朋友。现在我更被官方称为中国的老朋友，是几咁令人高兴。特别是讲到有关老这个字。我见证无论神的先知要我们做什么都好，只要我们去贯彻执行，道路就会为我们打开，生命亦都会为我们改变。我希望你们现在开始会问，作为一个青少年，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聚集以色列呢？我和立意信姊妹曾经向一群12至18岁的年轻人问过同样以及其他几个的问题，他们当中有很多都在这里。首先我们问到，何为以色列的聚集呢？对你们来说有些什么意义？他们的答案都很不同，但是大部分的答案都显出他们其实不是太清楚当中的意义。今晚我们希望你会明白，最终以色列的聚集是指向幔子两边，还未跟神立下重要圣约，和尚未接受必要教义的神的儿女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天父的每个儿女都应该有机会去选择跟从耶稣基督，接受和获得他的福音中一切的祝福。 冇错，就系神应许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亦即系你所认识嘅以色列家族嘅一切祝福。亲爱非凡嘅年青人，你哋喺呢个时间被差遣嚟到呢个世上，一个人类历史最重要嘅时代，就系要去帮助聚集以色列。现今世上冇其他事比呢件事更重要，冇任何事比佢嘅影响更深远，绝对冇。呢个聚集对你哋讲，应该系意味住一切。呢个就系你哋被派嚟世上嘅使命。所以我俾你哋嘅问题系：你愿唔愿意加入主嘅青少年兵团去帮手聚集以色列呢？请你好好咁去谂下，先唔好答住。等我哋先翻翻去立以信姊妹同我向年青人佢哋提出嘅其他问题。我哋咪亦都问到，如果先知邀请教会入面嘅每一位12至18岁嘅年青人去加入聚集以色列嘅行列，你会愿意做啲乜嘢咧？嗰班年青人俾咗好多振奋人心嘅答案，譬如。如果先知邀请我们去帮手聚集以色列的话，我绝对会参加，无论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停下来帮手。另一个又会回答，我会去做他要我做的任何事，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回答里面还包括，我愿意去做更多的家谱事工，我会更开放和更努力去跟其他人讨论福音。我会做好榜样去展示基督般的特质。我会参与更多代替死者的洗礼，改变某些生活方式方面所做的选择，去他需要我去的任何地方，学一种新的语言，认识新的人，将我的摩尔门经借给没看过的人。我会尽我所能成为最亲切良善的人。我们还问这些年轻人，为了帮助聚集以色列人，他们会愿意做出什么的牺牲？这一班年轻人再一次令我们非常感动。他们回答说，我会减少在运动上的时间，等当某个人需要真理的时候，我可以帮手。我会减少和朋友出去玩的时间，而邀请他们一起去圣殿。我一定会减少用手机的时间，我会减少看戏和看电视的时间，我甚至会愿意牺牲星期日下午的午睡时间。我们又问到，如果你们想要加入帮忙聚集以色列，你们会开始要做些什么，或者停止做些什么呢？他们回应就包括，我会更加经常和更专心地去研读经文，等我可以回答其他人可能会问我的问题。我会用少些社交媒体，更积极地用简单的行动去参与成员传道事工，包括每日为人服务。我会用少啲手机，而当我用手机嘅时候，我会喺社交媒体上面去贴一啲经文或者其他嘅灵性信息。我会研读总会大会讲词，因为佢哋非常重要。我会食得更加健康，保持身体健康。我唔会再凡事只系谂到自己。感谢你哋。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想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已经去准备着有一天，我要去向先知约瑟斯密、白海洋会长和其他先知，以及最终要向主去做管家职务的报告。我不想被问到，立以信兄弟，为什么你没有向年轻人讲解清楚他们在聚集以色列上事上的职责呢？为什么你没有更勇敢地要求他们去参与呢？ 所以现在我要邀请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每一位十二至十八岁的男女青年，你们都要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去帮助聚集以色列。有什么会帮到你们呢？只要你们每日继续去研读摩尔门经，你们会了解到聚集的教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赎罪和他圆满福音的真理，还有他圆满的福音并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找到。摩尔门经是以色列聚集的核心，事实上如果没有摩尔门经，神应许的以色列聚集是不会发生。现在我要邀请你们做多五件事来准备自己，这五件事会改变你们，亦都会改变，亦会帮助你改变世界。首先，我要邀请你们摆脱对社交媒体的持续依赖，从而减少它对你们的俗世影响。等我讲一个，讲给你们听一个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男青年的经历。他是一位好朋友的孙，他在朋友里面非常受欢迎，在高中里面亦都是一位领袖。最近他的父母发现他手机里面有些不符合耶稣基督门徒身份的东西，他们坚持要他远离社交媒体一段时间。他们将他的智能手机换做一个翻盖电话，他开始惊惶失措。他想怎样，我要怎样跟我的朋友联络呢？起初他很生气他的父母这样做，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就已经很感谢他们去拿走了他的智能手机。他说，这个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自由。现在他会用他的翻盖电话去跟他的朋友联络，他开始真的会跟他们聊天，而不是一直只是不停地 发短信。这位年轻人的生活起了什么变化呢？他说他非常享受远离社交生活、社交媒体所制造的生活假象，他积极地投入生活，而不是终日埋首在手提电话里面。他参加户外的娱乐活动，取代了在这里玩电子游戏。他在家里面变得更积极，更愿意帮手，他寻找服务的机会，他在教会里面更认真去聆听，面容亦都更加开朗，更加快乐，而且亦都是积极地去准备去做传道。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远离了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今天我向各位提出的第一项建议或者邀请，就是要透过停用社交媒体七日，去摆脱对社交媒体的持续依赖。我明白社交媒体有它正面的一面，但是如果你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关注超过了对圣灵低语的关注的时候，就是将自己置身于灵性危险之中，同时亦会面临经历强烈孤独和消沉的危机。你和我都知道，受到影响的年轻人会透过社交媒体做出或者讲出一些他们平时当面是不会讲的和做的事。欺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社交媒体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会制造一个虚假的现实。每个人都会将他们最好玩、最大胆创新、最令人兴奋的相贴是贴出来，造成了一种似乎除了你之外每个人都觉得好玩、大胆创新和刺激生活的假形象。出现在你们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面的资讯，很多纵使不是假，就是经过扭曲的，所以就给自己远离这些虚假七日。选好连续七日，然后就去实行，看看这七日里面你会不会注意到你的感觉、你所想的东西，甚至你思考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这七日之后，留意到有什么你不想再做，和有什么你现在就想开始去做。这次停用社交媒体可以只是你和主之间的事， 佢将会成为你俾主嘅证明，去表明你愿意离开世俗，加入佢嘅青少年兵团。我要提出嘅第二项邀请，就系每星期奉献一啲时间去俾主，连续三个星期，好等佢知道你想成为佢青少年兵团嘅一份子，远多过其他任何事。在这三个星期里面，放弃某件你喜欢做的事，运用那段时间去聚集以色列。你在任何时间所做任何事，无论在万子的哪一边，只要你可以帮助任何人向主立下更重要的圣约和接受必要的洗礼及圣殿教义方面向前进行一步的话，你就已经是帮助去聚集以色列，就是这么简单。当你为这个时间上的牺牲去祈祷，你就会获得指引，知道每个星期可以放弃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去帮助聚集以色列。例如一位年轻的高尔夫球选手可能会放弃打一轮的高尔夫球，而将那段时间放在圣殿洗礼室里面。我要提出的第三项邀请，是和主又或者是和你的父母和主教做一次彻底的生活评估，以确保你是坚定地扎根在圣约的道路上。如果你已经偏离了，又或者需要放低一些事，好使你的心思意念更加纯洁，今天就是改变的最佳时刻。如果你不清楚要怎样悔改，和你的主教、父母或者两方面都谈谈，他们会帮助你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他们会帮助你体验到真正的悔改总是会带来快乐。请不要离开圣约的道路，就算只是一分钟，请藉由真正的悔改回来，就是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留在主的青少年兵团，少了你就会完全不同了。我要提出的第四项邀请，就是每日祈求神所有的儿女会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祝福。你和我会活着见到并继续见到以色列被极大的力量聚集起来，而你是可以成为这股力量的重要一部分。而我第五项的邀请，就是要你们挺身而出，而同世人有别。你和我都知道你要成为世上的光，所以主需要你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要似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没错，你活在世上，但你与世人，你要同世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会帮助你不被世俗所玷污。有圣灵为伴，你可以看清已经重创的我们社会的名人文化，你可以比以往的世代更聪明。如果你有时说你很怪很奇怪，就将这样区别当作徽章地带着，并为你的光正在这个世界，正在这个日渐黑暗的世界闪耀而感到高兴。要为世上其他人定立标准，要勇于与众不同。巩固青年这本小册子应该要成为你的标准，这个是主期望他所有的年轻人都会遵守的标准。身为主的先知，我恳请各位再次研读这本小册子，藉着祈祷地去研读，好像你从未读过一样，做标记，和你的朋友去讨论里面的标准，决定要怎样更准确地去遵行这些标准，也就是你的标准。你自己会有一本，所以今晚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如果你选择加入，请拿一本巩固青年，之后送给一位还未知道这些标准和或者没有遵守这些标准的朋友，作为帮助你去祈祷，想想究竟这些哪些人需要，你都会去受指引去 去将呢本小册子交俾佢哋。而家等我总结一下复习我向你哋提出嘅五项邀请，等你哋可以加入青少年兵团去聚集以色列。一、停用社交媒体七日。二、每日每个星期奉献一啲时间去俾主，为期三星期。继续第三，继续留喺圣约嘅道路上。如果你已经偏离，去悔改，重新回到呢条道路上。四、每日祈求神所有嘅儿女会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所带嚟嘅祝福。五、要挺身而出，与众不同，成为光，送一本巩固青年小册子俾一位朋友。亲爱嘅年轻弟兄姊妹，你哋系主所派到世上最优秀嘅一群，你哋有能力比以往任何嘅世代都更聪明同明智，并对世界有更大嘅影响。当我结束嘅时候，我邀请各位同世界各地嘅年轻人一齐企起身，体验成为主嘅锡安军队中青少年兵团一份子嘅兴奋，并唱出闭会圣诗《以色列民全力起》。呢首圣诗全首都系关于你哋，因为我发自灵魂深处去见证呢件系全能主子嘅之主嘅事工。佢活着，耶稣系基督，呢间系佢嘅教会。他的复兴是为了要完成神圣的使命，包括应许的以色列聚集。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神应许人的儿女。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e you.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好感谢可以聚集所有嘅年轻人今晚，好感谢纳逊会长教导我哋，我哋需要去做嘅事。在这个事工里面，请帮助我们去可以、去不同在其他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